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郑言游学，郑言是东汉末年一位重要学者，由于他重新整理儒家经典，所以受到当时人和后世学者重视。今天我们所读的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毛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等儒家典籍，都是经过郑言整理的。有些人甚至说其中有些篇章是郑言作的。在未讲郑言的事迹之前，我们先简单地讲一下汉代的教育制度和出仕途径。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即是政府只是认可儒家学说之后，儒家的经典就成为汉代官方教育的教材。任何人要出仕做官，都必须受过儒家经典的教育，尤其是东汉光武帝以后更加严格。但是一两千年以前交通不便，又未发明印刷术，甚至纸张亦都不普遍，民间兴办教育并不容易。但是由于希望晋身仕途的年轻人很多，加上社会长期安定，各方面的学术、技艺，例如天文、历算、机械、医学、史学、文学、艺术等等，在社会上需求甚大，所以教育有大力发展的必要。根据东汉初年学者王充的《论衡》记载，乡间有书馆，十岁以下的小童就开始跟随老师识字写字。一个老师大约有学生百几人，教科书就有《仓颉篇》、《急就篇》之类。一般来讲，学童启蒙之后就开始学习经书，例如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春秋》之类。都明白了经典的一般义理，又能够背诵，然后就可以进修，专门研究五经的其中之一。如果得到地方行政首长，即是郡太守或者国相举荐，就可以进入首都的太学，即是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，成为太学生，或者称为博士弟子。因为政府礼聘名师去太学任教，拜为博士，那博士的学生就当然叫做博士弟子啦。当时儒家经典虽然只有诗、书、易、礼、春秋五种，但是由于不同学者对同一种经书有不同的解释，因此每一种经典都有好几种派别。东汉时代得到官方承认有资格在太学立博士的，一共有14家，各以家法教授弟子，就是当时的官学。其他没有资格在太学立博士的家派就成为私学。东汉末年，太学生人数达到30000多人。至于那些入不到太学的年轻人，或者是希望进修的人，亦都可以到名都大邑拜名师求学。东汉的私人讲学风气好盛，很多年轻人不远千里而来，都是为了拜访名师。通常一位有名望的学者，学生往往不下数千人的。到汉桓帝、汉灵帝时代，政治多动乱，民间的讲学风气更盛，不少有名望的儒者门徒经常有成几千人。而著录弟子，即是曾经受教而记录名字的学生，就不下12000人。例如当时有一位学者蔡延，就有弟子16000人。而另一位名学者扶风郡茂陵县人马融，学生亦都经常有千几人。不过只有50多人得到马融亲自教授，而其余求学的人只可以向马融的大弟子学习。当时北海郡人郑言别自康城，去到马融门下已经有3年了。
郑兄，我哋嚟到关中追随马贵祥老师，唔经唔觉已经三年啦。呢三年嚟，只系得到马老师嘅高叶弟子教导，连老师都未见过，唔知几时至有资格听马老师亲自讲学呢？
老兄，冇法子啦。马老师才高博洽，系当世通儒，门徒数以千计，点可以全部亲自教导？只要我哋潜心学业，虽然未能够亲自受教，亦都增益不少啦。
嗯，郑兄言之有理。
在下以前往来幽兵演御各州，到处拜访名儒石学，但系点都唔及马老师嘅学说通博。
嗯，
所以不辞艰辛入关拜佢为师，虽然苦候三年，希望终有一日能够亲自向马老师受教。
郑康成兄志气可嘉，佩服佩服。
卢子干兄言重啊。是呢，
嗯，
近日听闻马老师询问及门弟子有关图位算术的问题，不知有没有人解答到呢？
老师所问的是有关计算运天的算术，一共七题。在下心思多日，只能够解答三题，所以未敢尽情，而其他诸生亦未闻有人解答。
哦，
是啦，郑兄熟习九章算术，对勾股言运算应该有精到之处。
不敢。
郑兄不妨试下解答，希望因此得到马老师垂注，得佢接见啦。
啊，咁都好，咁在下就试下解答。
前几日老夫提出了七条问题，请各位代为解答。如今只系得几位门人呈上答案，其中郑元中其五，卢植中其三。唉，呢啲问题老夫本来亦无从解答。门人之中有人精言算术，老夫实在自叹不如。
老师过誉了。
学问最忌死守一道，当世经师只知师法、家法、徒劳无功，先如班盲见，所谓经传歪理，博学者不思多闻缺而知义，只知巧说强辩，务求穿凿附会，以迎合一家之说，实在是学者之大患啊。
弟子郑元敢胆陈述意见。
郑元
是
好，你讲啦。
老师，当今学者死守章句之徒，大都是金文经学门派。自从孝武皇帝立五经博士以来，至到光武皇帝中兴，一共立齐、鲁、韩、司、欧阳、大小夏侯、尚书等十四博士。博士弟子通一经，可以保文学、掌故、郎中等官职，经学就逐渐成为利禄之徒。十四家博士因此不容而说。光武皇帝的时候，韩音、陈元增立避士役、左侍春秋于学官。到孝章皇帝的时候，贾逵再增立左侍春秋，都被金文经师所排拒。金文经学之所以崇尚章句，以数万言解释一两个字，变成无用之学，无非是标奇立异，借此自保利禄之徒，那是有违圣人教化之意。
郑元， 你讲得啱，你仲有乜嘢想法啊？
弟子认为，学问唔应该拘于一家一派，应该网罗众家，山财繁芜，看改留人，使学者知所依归。所谓举一纲而众目张，解一卷而众篇名。
啊，好，好啊！郑君不愧是通达之士。
老师过誉，当今天下汹汹，学者怎可以再费心思于章句之学？我们读书是要寻求先圣之原意，整理百家之不齐。经学必须今古互相参教，择善而从，然后有用于当世。
唉，我马融数千弟子，见识都未有及得上郑君。好，你以后就来老夫的精舍听讲问难啦。
哦，多谢老师。老师，弟子得老师亲自教诲已经有四年，弟子游学十几年，希望回故乡北海郡供养家母，所以向老师辞行。
康成，你在老夫这里所学亦差不多了，郑君今日离去，将老夫的学说带到东方。
老师言重，
学问既精且博，必定能够流传后世。
郑言大概在汉桓帝延熙九年离开关中，返回故乡北海郡高密县。当年十二月，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，李英、范庞等人被害死，而郑言的老师马融亦都因为年老病死，终年八十八岁。马融是贵族子弟出身，他是东汉初年名将马援的兄长马儒的后人。马融最初受和熙、邓皇后赏识，出仕做官，但后来因为得罪邓皇后被禁锢。邓氏家族失势之后又被起用，点知后来又得罪外戚梁冀，搞到被控贪污而免官。马融对于当时官学成为利禄途径这种情况好不满，他还有意改革这种制度。所谓官学，即是汉朝朝廷在太学设立博士的学派，这些学派一共有十四家，得到政府认可，成为青年人晋身仕途的大门，所以十分显赫。每个学派为了保障本身的地位，严守家法，排斥异己。而同一个学派之中，甚至因为不同的老师所讲的内容亦有所不同，成为师法，而且亦都会互相争执，有时为了经典上一两句说话，可以用到几万字去解释，来表示本派的权威。这些即是所谓章句之学，亦都有人叫它做汉学。这十四家官学都是由汉武帝时代的经学大师传授发展下来，因为经文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传写，所以称为金文经。另外，在西汉末年，古文经亦都开始受一部分学者重视。所谓古文经，就是相传在山东曲阜孔子故居墙壁之中发现的经籍， 由于经文用汉朝以前流行的篆书写成，所以称为古文经。其中左传、周礼、古文尚书、无师最重要。当时有部分学者不满今文经学逐渐失去先儒的原意，所以利用古文经提出新的义理，同今文经学派抗衡，甚至向朝廷争取立为官学，但是屡次受到拒绝。这种情况史书上叫它做今古文经之争。到了汉桓帝以后，宦官当权，太学生出身的士人受到排斥，于是官学的利禄前途受到严重打击，今文经学亦都逐渐失去了现实的公理价值。所以马融、郑贤这些学者实行折冲今古文，取其义之长者，重新整理过儒家经典，而今文经学就迅速崩溃，被郑贤的新经学所代替。时至今日，我们能够读到的儒家经典就是郑贤统一今古文经、整理经学的成果了。郑贤是北海郡人，家世贫寒，史书上连郑贤父亲的名字都无法查考，但是他自幼潜心向学，离开马融回乡之后遇上党锢之祸，于是隐居乡间耕种为生，后来又教授弟子。相传蜀先主刘备亦都曾经受学于郑贤。另外董卓起兵占据洛阳，任命名士孔融做郑贤故乡所在的北海国相。孔融上任之后不辞不涉去到乡间拜访郑贤。
混屈嫁嚟到村野之中，我郑源一介寒儒，唔敢当，唔敢当。
我汉朝专儒经学，先生乃系当世儒宗，下官得朝廷任命治理本郡，能够亲到先生风范，系下官之幸就真。
岂敢岂敢，苦君言重。可惜自从黄巾之乱之后，天下汹汹，董卓挟持天子千刀长案，郡国豪杰起兵声讨，而黄巾余党又散布各处，这里北海国正是盗贼冤首，东部的朱虚元受黄巾贼张瑶等200,000人侵扰，真系唔知要几时先至得到安宁啦。
先生无需忧虑，下官已经下令召集本郡士民起兵广武操练，务必讨平贼寇，然后设立学校，表扬本郡贤良之士，令到本郡百姓知所依归。海岱地方安宁，可以举兵征讨国贼。
孔夫君确是名世之才，不愧是先师孔子的苗裔。
孔夫君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
太史慈，情况怎样？
启禀虎君，根据国院送来的文书，青州、徐州的黄巾贼到处攻掠，有一部分被徐州刺史陶谦击退，泰山太守应绍亦都击破一部分，但是有几万人逼近我们北海国，我们情况相当危急。 自从王允、吕布诛杀董卓之后，天下就更加动荡，刺史、太守各自为政，而且盗贼横行。系啦，民间嘅情形又点啊？
百姓人心惶惶，有不少人起程去徐州避难。听闻本郡名士郑元亦都到咗徐州避难。
如果人人都出走，咁本郡仲点可以稳定呢？可惜我哋兵力太过薄弱啦。
属下居民平原上刘备兵强马壮，而且佢喺灵帝时候参加讨平黄巾张郭有功，府军不妨向刘备借兵啊。
咁都好。太史慈，
在，
你就替我送一封书函去平原，请刘备救援，本官亲自领兵屯驻刀枪原，抵挡入侵的黄巾。
遵命。
郑先生，
孔府君，
本郡得到平原上刘备出兵相救，击退黄巾，回复安宁，又得郑先生重返故里安居，应该庆幸。
是北海一郡暂时得到安宁，不过可惜天下依然鼎沸，董卓部曲将领李国、郭汜等在长安作乱，有主蒙难，百姓生灵涂炭。
如今长安消息隔绝，朝廷吉凶都未知。
老夫仲听闻明如蔡邕因为报董卓知遇之恩，哭祭董卓，被王允他们收捕狱中，最近已经惨死。士大夫生于乱世，还有什么说话好讲？看世之事，谁与政之？谁与政之？
周郡豪杰如冀州牧袁绍之流，名为结纳名士，复兴汉室，实际只是妄图非分。士大夫生逢乱世，人生有何常？但还年岁暮，行托不肇躯，且当猛虎步，安能苦一生，与世同举措。
孔融亦都系当世名士，佢年少时候嘅日事，例如让梨、小时了了之类，都系后世人所熟知嘅。孔融好不满当时有权势嘅人借仁义为名拉拢士大夫，替佢哋策划同巩固自己嘅利益，所以表现得狂放不羁，又中意出言讥讽。佢后来得罪曹操，被曹操杀死。至于郑言，在汉献帝建安五年，即是公元200年，年老病死，当时郑言是74岁。